书里面，啊，我现在还没有上那个，不用紧张，慢慢来。因为华严要上的，在华严专中学佛学院至少要上三年，你们要一年呢，要全部都同达啊！我跟你讲，胃肠会消化不好。但是华严经上次讲，李通玄长者，然后呢，从一祖、二祖、法藏三祖到这个李通玄长者，最后还有成观大师，然后长老后还有宗密大师。但是日本人呢，就不管宗密，他就直接跳到日本的祖师了。他写了《华严和论》，那他《华严和论》很深，这本书真的很深。我可以跟你讲，深到我想这个地球上呢，有80亿人口或70亿人口，真的读懂的人哈、哦，大概没有1000人吧。1000人里面呢，读了还不一定都懂。啊，我师父读过，我师父也教我读过一些些，真的很深。因为他是这样，把所有东西打散，然后讲《华严经》缘起，法界缘起，然后对天台怎么讲，对净土怎么讲，对禅宗怎么讲，对唯识怎么讲，等于说他有一点像偶义大师一样，把各宗各派是打破的，一起讲和论。那在这个当中哈、啊，特别注意，今天师父要讲第五谛南圣谛，专心听。第五谛讲什么？讲禅定嘛。因此变成说，十住、十行、十回向、十谛，对不对？前面的十住、十行、十回向的中国佛教的架构啊，基本上李通玄长者都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觉得这是佛菩萨修行的境界。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请看：但是凡夫或者菩萨要证入华严经的实地啊，要有冥想跟智慧。注意听，他为什么用冥想，就是因为他针对道家而说的。其实这里的冥想就是讲止，这个智慧就是指出世间的智慧，请各位写下来。也就是说，你读华严经没有止跟观啊，你读的通通都是知识。所以他非常重视冥想跟智慧，所以他读完华严经以后呢，他都在打坐，就是这一点很重要的哈。那当然他根性非常好，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他一修就修第五度跟第六度嘛。好，接下来那从看从唐朝宋元明，明代呢谁华严经非常好呢？第一个是憨山大师，上次有介绍华严经纲要。第二个莲池大师也是学华严的，他是学华严禅宗，最后用华严跟禅宗著阿弥陀经疏钞演义，上次我建议你读一心念佛。接下来明末四大师一直到清朝，清朝有一位读华严经非常了不起，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人不知道，专心听，是不是要介绍他已经到清代了，也就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因为看一下，注意听，明跟清这两个都是明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念明朝末年清朝初年，或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这个请注关键字。他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也就是说跟印光大师跟弘一大师那个是你同个年代的人。有一位道佩大师，注意听，他就很喜欢华严经，可是他读不懂。最后他去问他师父怎么办，师父我业障很重，我很喜欢华严，可是华严博大精深啊，读前面我后面不知道，读后面呢我前面忘光光，怎么办？后来他师父教了他两个方法。第一，拜88佛忏悔文，谨写台湾忏元老法师忏公斋戒学会，一直到现在我认识忏公的弟子，他每天都一定要拜88佛忏悔文一次，没有的话至少两天拜一次。第二个，拜华严忏，师父拜过华严忏，我以前在狮头山闭关念华严经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是会拜一补华严忏。好，斐灵记下来啊，华严忏跟书童先去佛罗教育经会找一找，找不懂的话去问王师兄，哎，拿一本给我看，如果没有的话师父会带我的木刻版。好，华严是有忏法的，但是台湾现在因为讲，师父尽量精简哈，讲重点就是说，后疫情时代以后呢，其实大家忙到回到家都累死了，你叫他念一遍普贤行愿品都不太高兴，那还有哪有时间来拜忏啊？啊，叫你读华严经那就更不可能啊，懒啊，累啊，可是叫他追剧的时候他就很有力量哈。好，因此他是拜88佛忏悔文跟拜华严忏，最后开悟了，他真的开悟哦，后来读懂华严经，他写了华严经看书论转要，就是历代清凉国时的书还有古代大的论 论就是这里，华严和论，把它全部合起来，然后再来摘要，就是等于是说，简单的讲，那、啊、已经摘要了，华严经因为80华严很大嘛，摘到最后呢，你看还120卷，天哪，就像瑜伽师地论100卷，你怎么读得了呢？啊，师父最近也在读啊，我将来想要讲瑜伽师地论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瑜伽师地论跟大智度论一样是庞大的书，但是妙净老和尚往生前最后一个是讲修所成地，就直接讲修了，因为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也知道他是最后一次讲经了。可是我觉得师父觉得你们应该要同文思修，不管你是读什么经论啊，清净道论也要文思修，读金刚经也要文思修，读天台宗也要文思修，读华严经也要文思修，读净土宗也要文思修，但是它的内涵是不同的。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得到，道贝大师是先修什么？写普贤大愿的忏悔业障愿，他才修进去的。所以各位，希望这个故事也鼓励我们。第二个，他有写华严经疏论转要，非常深，120卷呢。但是师父要建议你，疏论转要也不一定是要从第一个开始读，好，你可以直接读疏论转要的第10地品，非常精彩，就好像后面那一套华严经纲要，憨山大师的，你不一定要从第一个字读，好，以前呢天台宗啊要讲五重玄义，五重，看五重就是用这个华严宗要讲10玄门，这是古代啊，因为没有电脑，古代像宋元明时代的书院制度，啊，农业社会，大家呢，白天或下午或晚上，以前讲经不是不在晚上的，大部分是白天跟下午，礼拜六礼拜天讲经。古代你去查啊，这个书院制度，对不对？除非你去读私塾啊，晚上是没有人读书的，因为晚上灯光不好啊，而且晚上大部分大家都是打坐。可是不像我们这个时代，大家上班很辛苦，为了配合你们，只好反抗开课，啊。所以以前啊，一讲天台都要讲五重玄义，那是非常长啊。你看《华严经》玄义，《法华经》玄义，哇，非常的长，博大精深啊。天台宗智者大师写的，最后偶益大师把它结为10卷而已。那同样的，《华严经》也是10玄门。如果师父要讲10玄门的话，可能还没有讲完呢，信徒就跑光了。现在的居士没什么耐性的，就是他要急，他要告诉我，师父先讲重点，短一点。功德大啊，求男得女，求那工作得到，求长寿，求这个，我还要求成佛啊，出家，什么功德都有，有没有？有，写普贤十大愿。好，这是我今天要补充的哈。所以，希望今天一开始开场白帮助你说，法义很重要，可是光读法义不读佛教史，除非你是再来人或是开悟的人呢，师父就没话说了。可是呢，你不读佛教史的话，你没办法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好，所以请背起来教义、教史跟实修。我知道在家居士已经工作很辛苦，在轮回里很辛苦，你还要花时间来，你还总是希望说，师父有没有短一点的功德大的，然后呢又成佛快的？有，普贤十大愿。那真正华严经修持的是次第啊，是这个十地菩萨。好，我们再回来看61页。好，今天前言讲完，看南圣地第5，即五善根常在佛智。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讲科判，我也讲了几个故事勉励你。好，我还讲了狮驼山，还这个慈觉法师的，也是刚修外道的，可是他教专修观音法门，修大悲咒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可是他最后是读妙法莲华经啊，观音菩萨教他嘛，你把啊慈觉啊，你所有以前的道家东西都烧啊，后来他就专心读妙法莲华经。所以华严法华中国大乘佛法非常殊胜，请看即五善根常在佛智，佛智化起来，一般人世间的善根只是在世间的求平安健康长寿，师父也没有说不可以，因为我自己学佛的时候刚开始做虔诚在家居士，总是会遇到一些苦，家里的苦、情绪的苦、生命的苦，对不对？ 希望有更好的工作，希望呢能够遇到更多的老师。你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世俗的祈求，所以各位去读《楞严经》的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章，里面就有写三十二应化身。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会想出家的，有人是还觉得在家里含饴弄孙呢还是蛮好玩的，因为没有孙呢他也觉得蛮无聊的。每个众生的需求是不同，所以听看丙一教化众生甚德，写教化，教导他，还要感化他。众生是有好有坏，而且你要甚德，殊胜修行的戒定慧功德，你才能感化他。否则你会发觉，你啊，面包永远发不完，衣服永远发不够，你给他钱了呢，他还会说谎，欺骗，去买毒品的。所以众生最后还是要用佛法教育他。好，请看经文第61页，科判菩萨如是行时，布施亦教化众生，爱与利他或同事，有些翻成利他或利益都可以。这就是四摄法，对不对？四摄法第一个，菩萨布施，就好像你生日的时候突然准备礼物给他。有一种人我也觉得很奇怪，学了佛法学了空了以后呢，就说心好就好了，不用带礼物就是最好的礼物。我觉得讲的这些话，就是让人家会摸不着头。你看全世界生日礼物，为什么是圣诞节人家都要生圣诞礼物啊？当然我没有说我们要学习西方我们才叫进步，师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看，布施写从古至今，人类你只要布施，布施什么？写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佛陀常常讲这四类：饮食、衣服、卧具、汤药。汤药就是医药的意思，因为印度很闷热，也很容易生病，对不对？你布施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动别人。第二个，爱语。你说我师父没有钱呢，但是你用真诚的心去讲别话，赞叹别人，赞叹别人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哈。师父还是今天要讲，因为他到第五地还讲四摄法，可见呢、有些人我们看到别人，好，我用十做给你区分写。师父以前中国读书的时候，我也问过我的国文老师，我们读儒家跟孔子，你看到一个人不好，你要不要说他？第二个，你看到一个人好，我们要不要说他？我们在读四书的时候就讨论这个。那当然我们老师教了很多很多，我长话短说，我归为三类，因为讲太多你们也听不太懂。第一个，先写第一，我跟他的是什么关系，是平等关系，还是上对下的关系，或是下对上的关系。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比如说长辈做错了，你能讲他吗？没办法的，他死也不会听你的，因为他吃的盐巴都比你的饭多嘛。中国人就喜欢倚老卖老。前一阵子呢，这个捷运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爱做的呢，吵的呢，全世界人都在笑，我觉得很丢脸。爱心好的人其实还是很多，可是现在就是第一个，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你要先清楚。第二个，你讲他会愿意改变吗？先想一想，假如他爱改变，那你就应该去帮他。你讲了呢，他要跟你顶嘴，还要跟你辩，那就不要讲了，没有用。我们中国人讲仁至义尽。第三，写看什么状况。公开的场合，佛法讲气理气机，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写爱语。你不可能在人家结婚的时候教人家不净观跟白骨观吧，对不对？人家说 talk a pike， 来看黑板。哦，我告诉你，我现在教你诸法实相。人家结婚了，你还讲不净观跟白骨观，你现在一巴掌啊就被人家打了，这个是没有智慧的人。那这个法师下次也人家不会请你的。可是中国大乘佛法，不要介意，看着师父，师父学南传、北传、藏传，我学显密缘，我是可以接受啊佛化婚礼的，因为我觉得在家居士他就不可能全部都出家嘛。那你有一个很好的家，对不对？你又成为佛堂，然后你又栽培，对不对？三千大千世界啊，还是有啊新的菩萨，菩萨道人会来投胎的。可是有些邪戒律的人就会觉得，你看结婚就是堕落，邪结婚不一定等于堕落。 你是站在摄律仪界，可是站在饶益众生界的话，观音菩萨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那你没有在家居士的话，观音菩萨怎么来投胎啦？啊，那个持戒的法师就非常生气，哎呀，心弘法师辩才无碍，讲不赢他。我说错，你学的佛法是很偏执的，姐。你持戒念佛非常好，师父也念佛。台湾现在就很喜欢啊讲啊，哎，持戒念佛，有时候师父是觉得他忘离了饶益众生界，啊，只会去计较呢有没有吃蛋，有没有吃葱啊。西藏根本不讲这些，西藏是讲菩提心，写。你有了菩提心，各行各业都可以度众生。你没有菩提心的话，你再怎么清净，没有吃蛋，你没有吃葱，你只吃素，我告诉你，牛跟羊啊，一样也是吃素，但是它不是佛。所以像这一点，我就跟西藏仁波切辩论的时候，我就会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父英文还不错哈，我学过一点点藏文，还可以沟通，啊，我就说不用辩了，仁波切我输了，我先输，甘拜下风。啊，你们台湾人，啊，都吃素吗？都是吃素牛排，吃红烧牛肉面，你看你的意念还是染污的呀。对，人家仁波切讲的是真的是对的，那你就要去反省。谢饶益众生界比摄律仪界重要，当然三聚境界师父没有叫你放弃，对不对？所以看第一个，你要跟他的关系；第二个，你讲他会不会改变；第三，还有哪一种场合；第四，写分寸，写分寸，就说他只有一分好。假如是小孩的话，师父会鼓励他，你很好很好，很加油，不过呢不要太臭屁。你是为了给小朋友什么？第一个给他信心鼓励，第二个假如他是青少年的话，我会讲他一半好但是一半坏。因为你现在中国你也听过一句话嘛，千受益满招损，你一直捧小孩哄小孩，你像，我们说有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要西化，一直跟小朋友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其实一直嘴巴讲 I love you， 你心里根本不爱他，没有用的。爱写是要有行动来实践的，菩萨的慈悲心就是透过六度波罗蜜不失爱与利他同事，利他写利他同事，同事就是要跟他放在同个水平，跟他一起吃苦，啊，同事里面请写乞丐。观世音菩萨如果要度乞丐怎么办呢？来，再来，我现在没时间啊，写化成譬喻品。法华经里面有七个譬喻，有没有一个譬喻还记不记得？化成譬喻品啊，他的儿子呢突然流失了，回来的时候遇到王公大臣，结果呢他被吓到，最后呢只好变成除粪，对不对？除粪的人，他爸爸呢是叫呢除粪人跟他儿子在一起，久而久之呢，他爸爸还拿个呢扫了厕所的那个粪的过去跟他讲，为什么？因为他穿贵族的衣服来，他会吓到众生，就是呢非常的低劣啊。这里的低劣是指佛陀说的可怜悯者，众生的心量小，智慧小，所以佛菩萨只能化身。那假如观世音菩萨要度乞丐怎么办？当乞丐的丐帮帮主啊，他就能够度这些人啊，他讲话是有力量的。观音菩萨真的要变作乞丐啊，这个叫做同事。所以讲话写要刚刚好，要有分寸是不容易。我们讲礼要有节度，师父讲的这一段是从儒家来补充的，佛法也是这样。你赞叹一个师父，你讲到天花乱坠呢，人家会觉得，哎，这个好假，都在拍马屁。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呢，师父根本都没有做，可是他把佛师父都讲成神一样。所以为什么宗教邪，宗教社会的乱象就会被人家批评说，宗教的领导者都被拱为神一样？错，邪，宗教伟大的地方，佛陀是人间佛教。佛陀是从人间而成佛的，他跟你人一样。当然佛陀在印度四种姓里面呢，他是刹帝利种姓， 好，他是国王贵族出家的。那婆罗门跟呢刹帝利种姓是非常好的种姓，但是他也不能太低。好，各位有空可以去读大智度论，如果佛陀诞生太低的变奴隶的话，那他讲话印度人也是不会相信他。若是他太尊贵了变成梵天王的话，大家看哦，这个都是太阳啊，那算了，反正我很丑陋也不可能，我也不会想学佛法。所以佛陀诞生为人，人道贤，这个就是同事，就跟众生有平等心，同时也可以讲同理心、平等心。所以《华严经》的普贤十大愿，第一个礼敬诸佛，就是要尊重一切的众生是平等的。好，所以我再说一遍，讲话很难，十分你要赞叹人家几分，中间就可以。但是呢，若是老人家呢，老人家各位也听过一句客家话吧，哈，龙应尬谁欧醒。然后闽南话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老人家其实就是老小孩。上次我画80岁的那个曲线图给你看过，到老的时候其实啊他也老了。来，全部看我，师父表演一个给你听。听佛法你要对于生命要体会更深，你下面12因缘才会体会更深。啊，李师姐辛苦了，赶快做。你看，你从小的时候小朋友一出生他拉肚子，突然呢噗，臭臭的，对不对？别人都臭臭都跑着光了，可是你看妈妈就会爱他，妈咪爱你，爸爸爱你，爸爸呢赶快就拿尿布来，啊，妈妈你去抱吧，好臭好臭，对不对？可是妈妈呢亲他，明明很臭啊，还给他香喷喷的，为什么？写慈悲的爱的力量，慈悲心的力量大过于所谓排泄物的力量。可是小朋友啊，拉肚子的时候你觉得是正常的，他1岁、3岁到5岁，如果到了5岁以后你还在拉肚子的时候呢，你也不懂得上厕所，你就会念他，爸爸妈妈教你这么久了，怎么你现在还不会呢？好，看老人家，老人家前面我擦掉了哈，对，还好。前面呢，对，老人家呢，事实上老人家叫老小孩嘛，对不对？老小孩，可是老小朋友呢，好看小朋友的时候你觉得呢他拉肚子或是没有上厕所你会念他，可是到了5岁以后你就会念他，怎么爸爸妈妈教你这么久不好啊？可是呢假如呢大人呢问你突然在公司行号说拉肚子，那不是很丢脸吗？对不对？你可能形象都没有了，公司主管呢都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成熟呢，就说你这个人已经是大人了你还不会处理。好，先来看70岁跟80岁的老人家，那他拉肚子或是这个失禁，我们现在小老人家叫失禁症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骂他呀？其实他是老小孩呀，其实你应该包容你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问过，立国讲堂问我题外话叫失智症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业力。师父也一直在思考从聚舍论里面怎么讲业果，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念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6字大明咒。因为失智症这个身体的失智，好，来，譬如我坐在这里，那现在压力很大，我记得我在商业经社表演过，那假如先我是流口水了怎么办？那当然一个学生过来，师父老，对不对？吃一下吧，那你就帮我擦一擦吧，哎，我已经老了，对不对？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师父很可爱，有人觉得哎呦师父好麻烦哦，年轻的时候很聪明，现在老啊老欢癫了，你看就不理我了。还有一个人让我很感动，他说师父你老了，那我帮你找一个印尼男佣来一辈子照顾你，照顾你到往生，钱我全部付。我突然哭了，他把我当家人。所以我要讲是什么，你讲了这么多的佛法，刚才讲啊，四摄法，布施、爱与利他同事，写利他跟同事是同理心、平等心跟大悲心。所以假如你的爸爸妈妈有失智的，或是你亲朋好友或叔叔阿姨有失智，你要写，你要感谢他是让我修福修慧的对境，我要照顾他。 我曾经对上一经社的老菩萨说过，我说你都老了，好，对不对？好，讲重点好了。说师父去接一个庙，在山里一个接一个庙，啊，那些老菩萨都是比丘尼，不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有一生都像师父这样四十年跟五十年，做老比丘尼，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师父，你让我送我啊没有痛苦的临终可以往生。写中国老讲，中国人儒家讲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有没有？所以中国文化是非常优秀的，佛门也是这样，按照比丘戒、比丘尼戒，戒腊清的应该去照顾年龄老的，这是佛陀规定的。所以真正住在好的僧团里，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我没有什么做业配，写香光尼寺，还有呢西莲净院，老的比丘尼跟老的比丘就很有福报，早年跟师父都是开山做事，做牛做马很辛苦，到老的时候，后面的人啊，因为戒腊的关系，后面也有是高水准出家的，但是对于老的比丘跟比丘尼啊，都会照顾，写把他当家人，这个就是爱与利他跟同事。所以我问过我学生，假如你晚年呢什么都没有做，师父捐一个庙，然后呢有十个比丘尼，你要一个一个照顾他，到每个人都往生念阿弥陀佛吗？啊，我的学生他就不讲话了。我说那你哪有什么菩提心啊？他说师父，我照顾家人，一个家人都快疯掉了，我还要照顾十个比丘尼，那可见你根本没有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写也没有慈悲心。很多人都读很多经论，以为自己有菩提心，答案写答案你是根本都没有菩提心的。因为有根本的菩提心，无私利他的菩提心，比方说妈妈血缘的关系，你一定会照顾他；爸爸，你一定会照顾他到老断气。你甚至会感谢说：“爸爸，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现在是没有个图片，我记得网络上有个短片，就是小的时候呢，是爸爸妈妈你牵着妈咪妈咪等我等我，等到老的时候呢，爸爸妈妈说：‘哎，这样不要脚太快，等我一下，扶我一把吧。’天下这些善的轮回，所以佛陀在《父母恩不共难报经》说写。”供养父母的恩德等同供佛陀的恩德，是真的，是真的。你连你的父母都不供养的话，那你连畜生都不如啊，你还说要丢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是骗人的。还有一种人是很奇怪，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很不好，可是对朋友非常好，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表示你的慈悲心血是有染污的，有所求的。也就是讲得更白一点，若朋友呢对你没有利益的话，你可能又就不会照顾他了。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有一次我到淡水去买水果，我经过了一个就中台山卖水果的店，师父去买一个刚好水果，我骑摩托车刚好去，我买的时候呢遇到一个，他也很客气，结果第二次我再去买的时候，他很客气，老实讲，只要讲重点哈，听专心听，师父不会讲没有意义的话，你佛法用在生活上，华严经这么深，你怎么用？这里就是教你怎么做嘛。因为疫情的关系，老实说，几乎啊卖水果啊都是赔钱的。他也没有说不赚钱。他说：“师父，你来，我很高兴啊，我算你八折好了。”啊，他还是要生活啊，要电费啊，要租金啊，水果进来啊啊，比如说香蕉有时候会容易烂啊，或者有些水果，有时候呢，他走的时候会跟我讲：“师父，这个芒果很丑，其实很甜呐，一般人都买，但是我两颗供养你好了。”我还是会收，其实我不好意思。后来有一次，第二次我去买水果了，说我想问小朋友，你妈妈呢？他说师父他不在。我说那要多久起来？我有带东西给他。他说师父你要什么东西啊？他大女儿很聪明，他说那我帮他代说好吗？我后来问他去哪，他说一个小时才会回来。我说他去做什么？注意听，他这样了让我很感动。他说师父啊，因为以前呢中台禅寺的很多师兄师姐都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大家都老了，我的妈妈呢是呢骑着摩托车去送水果的，因为有些老菩萨住四楼五楼，家里是没有电梯，以前会来买，现在是连爬楼梯都没有啊，但是他会拨电话来，一样的价钱一样给他折扣，但是我妈妈是一个一个去送，而且是没有楼梯的，所以要久一点，一个小时再来，他要去送十家。哦，我听了那时候就合掌，写这才叫饶益众生戒。 写佛法你都不去做，佛教徒不加油的话，佛法不会兴盛的。他是无所求的，知道吗？每一个年代，十年，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为什么台湾很现实的，以前呢，早期4-5层楼都没有电梯，现在大家都赶快要卖，为什么？因为没有电梯了，对不对？要坐楼梯了，要坐轮椅了。你想想，5楼你还爬得上去吗？你以前你觉得你很聪明啊，10几岁、20岁，现在已经70几了，连一个水果都提不上。但是假如有一个师兄师姐能帮你，你会不会很感动呢？写，这叫饶益众生解。菩萨若是口口声声你做得到而你不想做的话，你真的是很惭愧，应该忏悔。这里的忏悔不是指着拜拜忏而已，是要改变你错误的行为。接下来再看菩萨，不管文殊普贤八大菩萨教化众生的，又以色身示现，示现亦教化众生。色身请画下来，就不同的身份。我像刚才说，若要度乞丐，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普门品就是最好的例子跟解释。亦说法教化众生，亦是菩萨行教化众生。好，一个第一刚才讲，所以从回来，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爱与利他同事，第三类是以色身教化众生，第四就像师父这样讲经说法，苦口婆心去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虽然这个众生在佛门里有所祈求，可是他很喜欢说谎，欺骗别人，借了钱不还啊，那品德呢都是有欠缺的，那你就必须要说法教化众生。亦是菩萨行事教化众生，菩萨行事化起来，有些就会现神通。所以你去看观音感应录，或金刚经感应录，或是你听师父以前讲普贤十大愿，这个五台山清凉寺里面很多很多文殊普贤菩萨都会化现很多特殊的例子来示现神通度众生的。最后亦是诸佛大士教化众生，诸佛大士化起来就是法华经讲的开示悟入佛之佛见。那亦是生死过患教化众生，生死化起来，所以殡仪馆里面也有佛菩萨的化身。我虽然是讲经法师哈，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对感经忏的法师有意见，我觉得师父还是要公开提醒你，除非他破戒，除非他的行为是违反五戒十善，你可以不要理他，不然哈，感经忏做佛事的法师啊，你还是也是要很尊重的。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回头想一想，你这一生第一次学佛都是哪时候？都是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过世的时候，去殡仪馆或遇到师父啊，很庄严的来做佛事，然后说佛法，然后你感动了你，然后你再开始入佛门的嘛，不是吗？很多人也是因为诵了地藏经，或者是听到人念阿弥陀经，在殡仪馆生死的时候，你才会答。很简单嘛，再写一个例子。下雨天，你突然没带雨伞，遇到一个好心的人借你一把雨伞，是不是呢？台湾就有爱心伞呢？所以写，这就是善的循环。但是在欧洲是不可能的。欧洲像师傅包包在这后面，我要转个头告诉你就被偷了，因为人家盯着你，肥羊就来了。好，因为欧洲难民事件以后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法国巴黎奥运刚看，你不要看表面法国巴黎啊，我告诉你，法国巴黎是很多很多社会问题的，流浪海，对不对？偷啊抢啊，我跟你讲，我的朋友10个里面呢，去个6个7个都是被偷跟抢的，因为他是吉普赛人偷的。所以教化众生是并不容易的，但是生死过患，写生死过患，在国外是什么呢？是神父跟牧师会做这个，修女也会做这个。当你爸爸妈妈突然过世的时候，他当教堂为你祷告，然后帮你安葬，在西方当然还是土葬的，神父修女无所求的为你办丧事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感动。所以生死交关，亦是生死过厄教化众生。下一个，亦是诸佛智慧利益教化众生，这里的智慧写是出世间的般若波罗蜜智慧。就像我刚黑板跟你讲的啊，李通玄长者他认为华严最殊胜的要下手的关键是什么？冥想 与智慧。冥想也就是指智慧，就是出世间的般若波罗蜜智慧。所以你不知道读般若经是非常殊胜的啊，学华严法华是广大行，没有错。其实下一个还有比啊华严跟法华更深的是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师父现在在学习，也在商业经社教，所以你要有太多的课程要学习。最后总结是什么？菩萨如是修习，以大神通力啊，大神通力化下来神变力，种种的因缘善巧方便道，教化众生。所以众生啊，你去受菩萨戒的时候啊，哎，会说假如一个众生在你面前呢，你放弃众生呢，你是破戒的。那这里是不是要解释一下教化众生圣德菩萨戒是殊胜在哪里？看，比如我住在这里，看是不是这一生很奇怪啊，这个台中以南啊到高雄我去不到十次，哎，我这一生真的跟台中到高雄啊没什么缘。第一，我不是闽南人，对不起，我听得懂闽南语，像我在新加坡啊，然后他们闽南语跟潮州话很棒，有时候老菩萨站起来是讲台语，他问我的问题啊我是听得懂的。你别傻了，师父从小学习力量很强，可是我不是台语啊，讲没认得啊。你佛说阿弥陀经，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新竹，多年前，那时候你们还不认识我，我看应该是38年，至少35年前，师父那时候还没有出国，新竹客家人请我讲经。结果呢，刚开始呢，师父去讲净土法门，讲得很殊胜，我刚开始讲国语讲，可是很多老菩萨呢是客家人，结果我讲哈嘎好，平坡梭罗王，结果讲到一半，我很多故事讲，讲到法义的时候，客家话师父就改为客家话讲个故事。好，后来又有老菩萨说：“师父，你讲客语我听不，你还在讲台语呗？”啊，那时候你讲，我每天都拜观世音菩萨。以后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待会就讲好了。求那跋陀罗，他也是伟大的翻译师，注意听。所以《华严经》啊。我就是从这个菩萨跋陀罗，跋陀罗他是中亚纪宾国人，是一位翻译高僧，求那跋陀罗，注意听。好，我先讲我的故事，我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以啊，结果呢我每天晚上念观世音菩萨，我还念大悲神咒。结果呢后来呢师父那一次讲经是很奇怪，先讲国语，讲到一半呢，好，这师父呢法义还是讲国语，因为法语毕竟是师父的母语。好，佛经好，我并没有学过闽南语的正统汉音切字，像阿弥陀经是要学过闽南语的正统拼音切字。好，所以中南部有很多法师啊，要能够用台语讲佛法是很难的，也很赞叹。最后我呢连宾波梭罗王韦提西夫人故事师父全部是讲台语，现在那个录音的还在，我都吓了一跳。我讲完要下了座，我觉得刚才那个确定是我讲的吗？其实是佛菩萨加持。好，我先讲求那跋陀罗，注意听。求那跋陀罗他是中亚纪宾国人，现在讲中亚纪宾国其实就是伊朗阿富汗，你们都不读佛教史吧，都是这样的吗？那他到中国来求法的时候你知道吗，啊，他弘扬华严经，他第一次来看，天哪，中国已经呢60华严翻译了，80华严已经翻译，40华严还没有翻译。他讲中国的人非常有善根，连整部华严经有，可是他很想讲华严经，可是他是印度人，他会梵语也会胡语，可是他不会中文。他最后怎么办？求观世音菩萨，每天拜一念大悲观音菩萨，念大悲神咒，念一念念念念念念，他说观音菩萨希望让我得到语音陀罗尼，就是语言是空性的，我能够用华语为中国人讲大风广佛华严经。他每天都一直求。我故事我印象到哈，华严经感应了他拜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有空一直都拜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念观音圣号。有一天念了三个月以后呢，他梦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他就问他，求那跋陀罗你拜我要求什么？和观音菩萨，我想用华语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利益众生，就因为语言的障碍让我没办法。您看，看着我，观音菩萨的头过来，那观音菩萨拿一个剑，那时候是拿剑的观音，拿个头来，他一砍，咔嚓一声，第二天他就会讲华语了，就像你讲台语一样，是真的。你去查，师父没有打妄语，我就是从那个故事才知道，写语言是空性的，你有了菩提心，为了利益众生。你有菩提心，为了利益众生， 语言是空性的，叫语言陀罗尼。所以求那跋罗罗第二天他就用华语身作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他一直讲到他往生。师父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以佛法它不是只有理论知识，你要有信解行证，你真的要相信。后来呢，那一次法会讲完以后，那很多老菩萨呢就很赞叹我说：“啊，师父你讲个假好耶呢！”我以前在桃竹苗呢，师父弘法过，也有人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也有人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有人临终障碍也很多。有些老菩萨呢也感谢我，后来我就出国了。对不对？后来他就跟我讲，希望你将来还能够来为我们说佛法。后来因缘不具足，我出国。出国，我一回国以后，其实这些老菩萨都已经往生了。有人往生极乐世界，有人呢走的时候很痛苦，有人就断气了，很安详。我想有些人呢就没有堕三恶道，所以写《大方广佛华严经》是非常殊胜的。你为什么要辜负你自己的善根呢？这个叫做饶益众生界哈、啊，师父没有炫耀的心，我只是跟你讲，我真正的是读到这个求那跋陀罗的故事，所以后来师父学语言就非常非常乖。我在国外，我现在还可以用英文讲佛法，在澳洲跟纽西兰，我好像做梦是讲英文的，就回到台湾了呢，又回来讲中文了。所以语言哈 啊是要利益众生的，菩萨有的语音陀罗尼啊。鸠摩罗什大师也懂二三十种语言，玄奘大师也懂二三十种语言。好，看经文丙二，随顺世间经书。我上次说过，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引了《法华经》《安乐行品》，所以佛法啊，它难在哪里？写博大精深。佛法有太多的经论，你读不完了，所以你要懂道次第。那华严经本身也是道次第，可是我觉得你光读华严，你还要通法华，你还要通般若啊，你还要懂唯识，你还要懂中观，其实你要读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的。不是说哦，我只有读一部华严经，我其他都不读。我跟你讲，除非你读到普贤王菩萨或文殊师利菩萨亲自为你说佛法，那你开悟，那我当然没有话说。不过一般人千万人中少有一两位是这样的。好，所以从摄律仪戒来讲，写旁边《法华经》《安乐行品》。第一，《安乐行》是要远离外道经书的，你是不要去读这些的。尤其是出家众，出了家以后，你就更不要去读世间的东西，除非你是为了利益众生。比如说，你为了要教中国佛教史，所以你要比读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像我记得以前在中华佛研所，我们一年级第一年级有一堂课，就圣严法师一定会教的，写比较宗教学，就是世界所有的六大宗教，圣严法师亲自教。他说佛教虽然我们是佛教，可是这个世界是要有远光的，你不懂其他宗教。他说他认识的很多牧师神父除了圣经读得很好，佛经都读得比我们多啊。这个就是为了菩提心而利益众生。请看随顺，随顺写。那在这里有更标的标准，第五南圣地，看61页。我有一点急哈，因为我知道我很想把进度讲快一点，可是该讲的还是要讲清楚。南圣地到了第五地啊，他开了悟了以后是圣人了，当然他读世间的论语孟子易经，他都会变成佛法。所以各位可以写，偶益大师有一个四书偶益解，以前我们净宗学会内部就是读这本书。偶益大师是开悟的人啊，偶益大师也是中国读儒家书的啊，他为了要读中国儒家的人，他写了四书偶益解，有很多地方他就是用佛法解释的。好，举一个例子好了，看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那首先偶益大师就会讲生死是站在人道的众生讲，那他接下来就有延伸义，看师父写什么叫做了生脱死，那他就解释。那这就偶益大师是用佛法注四书的。如果各位有兴趣还想回去读四书，我想各位老了也没实体验的吧。如果你还想教你的小孩，你可以就留意，如果你想读四书偶益解，上网查大正藏万字序藏里面有，要单独买到木刻版现在比较少。 所以请看经文，随顺世间的经书，他说菩萨若得到诸法实相的，讲易经，讲老子，讲庄子，或者是讲四书啊，都能够呢与诸法实相相应。可是对初刚出家的人啊，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啊。所以学习有次第的，是菩萨翻过来第六十二页，虽种种因缘方便，心常在佛智，佛智显一切种智，而不退失他的菩提心，又复常求圣转圣，转圣就好像一零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往上爬，越来越殊胜，这个叫转圣。为了利益众生而学无量的法，所以四弘誓愿里面写法门无量誓愿学。那至于你要不要学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人而异，因时间或是因体力，那是因人而异。可是佛陀说成佛啊，四弘誓愿力是要法门无量誓愿学的。接下来看，世人利益众生故，世间所有的经书啊、记忆文章、算术、明信经书，明信就是说是所有的姓名啊、看相的啊、治病医方啊，他都要通达。所以旁边写释迦牟尼佛、菩萨五名都通达，五名都通达。对不起，我擦了哈，刀佩大师这个我擦掉了，有空可以去读，读了有问题再来问我。我叫你读过的呢，师父自己也都读过哈。就说在印度啊，菩萨是要学五明的。五明是知道什么吗？现在时间有限，现在学生我很难教，来请开电脑，我同意你打 Google。 五明，
什么叫五明？来，
印度菩萨要学五明，西藏的仁波切也是要学五明啊。第一个是什么？哎，等一下，叫你打开啊，怎么你们都没动呢？不是，他有顺序，先不要乱乱跳。菩萨第一个要先学内明，这里的内明一定是佛法，佛法是心内求法，一定是要先学佛法。菩萨不学佛法，我就刚才讲嘛，在《法华经·安乐行品》里面呢，告诉你，哎，是不可以亲近外道的，不可以学世间经书。可是这里有跟你讲，随顺世间经书啊，第五难圣地啊。所以第一个音是内明，第二个是什么？好，音明，对，是逻辑。所以你现在音明学，你要学藏传佛教，这是音明学，其实它就是讲辩论。还有呢，对，声明，写声明，声音，比如说像音乐、祭祀，或是像咒术。你看婆罗门唱诵，就像你现在为什么要梵呗的课，声明。还有呢，一方明，对，在古印度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7-11 可以买成药的，哎，印度的人呢都会用什么，比如说植物药草治疗病痛，比如中暑啦，或是感冒啊，或拉肚子。菩萨是要学一方明的。第五个是什么？对，工巧明。工巧明就是世间的记忆，记忆，记忆，比如说中国讲礼乐射御书数，看射箭。所以你看佛陀的传记，佛陀这五名都通达。佛陀一出生的时候，他射箭在印度是第一名的。可是现在看我，看我，现在我们学佛又是一个问题了。印度是这样吗？印度人吃咖喱，你吃咖喱吗？不一定。也就是说，当五名传到中国佛教的时候，中国人会用他的文化跟背景，上次讲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去选择。看，第一，一方明根本不用，为什么？中国本身就有医药了， 可是有一个人他懂医药，写唐朝鉴真和尚东海，有没有？各位去看唐朝，哎，慈济鉴真和尚，他见了唐朝的士奈良，他就把医方名带过去，甚至呢，现在唐朝的出家人啊，以前唐朝看，希望各位看我好不好？我发觉可能太累了，你们都不听啊，你们的心是封闭的，你只想写你想要学的佛法，其实那是偏见。实验师父就像你打开说，原来佛法是这样的，因为历史一直变到只剩下这样，那是很悲哀的。你学不学那是另外一件事，先打开心，不然你这样法水啊很难入你的心。我再说一遍，唐朝鉴真和尚到奈良写见唐昭提寺，他就把中国唐朝的现在鉴真和尚医药带过去，师父买了，还有供香，上等的香，用沉香去香。所以以前的出家人是懂很多东西的，不是什么东西都不懂，或者说动不动的这个了生死没关，哪有那么个麻烦嘛。现在去出家人啊，有些出家人也是很拗的啊。第二个声明，中国有唐乐，知道吗？所以出家人只有什么梵拜，梵唱利人天，就像现在你所理解的出家人要什么写三刀六锤，师父也学过啊，你不要小看我啊，我会敲钟鼓啊，石头山在山上敲钟鼓，扣钟记就是我唱的，可是你很少看到我这一面，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被抓去赶金蝉，不要介意。好，第三音名呢，中国人不太喜欢这一个，这一套注意听，只保留在西藏汴京，中国人不喜欢这个，中国人觉得太复杂了，无道一以贯之，中恕而已，两个字就可以了，要变中是怎么样，不中是怎么样，所以你会觉得你读中论的就很没有耐性。不依不异，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印度人就是这样辩论的，印度人的思维就是用否定来辩论，可是你读中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没有耐性，知道吗？我们就不喜欢辩论啊，我们只喜欢昧名。好，工巧名呢也不用，因为印度本身就有工巧，那中国呢古代的工艺呢，金银铜铁，从青铜器工巧名有，所以到中国的出家人啊，只剩下这个一跟四。那内名里面还有选择，我刚才讲若如是道有的他就不选，那他会选华严、法华、般若、净佛国土跟大乘禅修。所以中国人在吸收佛教的时候，他也会依自己而选择的。我举一个再简单的例子，印度人就喜欢吃咖喱，来不要客气，我再问过在座还喜欢吃咖喱的请举手，好，一个两个三个，好啊、不喜欢吃咖喱的请举手，没关系，勇敢一点，可有可无的请举手，好，手放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台湾的咖喱呢是日式甜的咖喱，可是你若出去读印度文化，写酸甜苦辣是很明显的。其实咖喱是很咸很辣的，它的甜点是甜到呢啊，你可能是一斤的砂糖啊才做两颗的甜球，也就印度的文化是这样。还有第二个写辣椒，我们就不吃，因为我们的观念就是少油少盐少咸，那是台湾。可是若师父像年底我要去新加坡，你就需要吃辣椒，因为你吃了辣椒，你到印度你吃了辣椒流汗才会舒服，你憋着闷闷的。各位若去过泰国或缅甸，对不对？那种沼泽地方很湿的人，所以全世界写大肠癌排行榜全世界倒数第一名最落后的国家却没有大肠癌，是谁？是印度人，写全世界，真的，这是医学硕士报道。越是呢伦敦、巴黎、东京、台北、纽约越多的地方啊，大肠癌越多，因为你肯德基吃太多了，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可是你却不打开心去学， 第二个，全世界呢倒数第二名呢是谁？泰国谁？因为他们喝什么？东洋汤。东洋汤是什么？有姜茅，姜茅本身就是杀菌的。所以你看，你学一个佛法利益众生，在个古印度夏天没有冷气，你还要去托钵在树下打坐会中暑，所以他们都会学药草。可是现在的人呢，我们是什么都不想学，那也没办法了。好，我只能讲到这里。我知道有些人知道听子师傅讲这会很开心，有些人听的呢他是很不高兴的，因为呢他很不愿意面对丑陋的自己。所以请看下面，所谓医方名，治前消病，前消病就是拉肚子或是中暑，小儿病，小儿发烧，找鬼病，先让我讲完。找鬼是幽冥界众生，他是用咒术，所以印度婆罗门教为什么都会用咒术？祈祷，因为念咒可以让幽冥界众生离开。佛法也有蛊毒病，写泰国下蛊，所以因此师父建议你去泰国朝圣的，请来路不明的佛牌不要买。为什么？因为下蛊，蛊就放在佛牌里。我也吓了一跳，这是我到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真正我相信的佛教徒的文物店的佛教徒告诉我的。师父刚才也不相信，比如说像我们挂观音菩萨牌，对，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它里面就是放下蛊，所以你就头晕晕的，然后回到家里呢就一哭二闹三上吊，就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到东南亚去啊，不明的佛牌请不要乱了买。佛陀在世的时候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啊。赖病就癫赖病，大家知道吗？癫赖病知道吗？突然口吐白沫，手脚一直抽筋。对，伎乐歌舞，伎乐歌舞传统上印度跟日本京都的伎乐是非常高档的，可是因为历史的关系，还为人类贪婪的贪嗔痴，那伎乐歌舞就最后变成色情行业，从古至今都是有嬉笑，还有欢愉经书。嬉笑比如说看戏啊，像新加坡我去讲经，有些人还是喜欢看潮州剧啊，因为它是他的文化。就像师父这个年代啊，我也不怕害怕害怕，而我们就是唱民歌的时代嘛。听说明年就是民歌有50年了，对不对？你一唱民歌，好，你就会勾起你美好回忆。可是出了家，这些就不可以做。所以摄律仪戒跟饶益众生戒不同，欢愉经书写下来就是呢在风花雪月上写诗写歌词啊。那中国呢写诗的最好的呢是跟佛教有为的，是谁？王维。请写，王维是虔诚佛教徒，他写的诗词就很好。苏东坡晚年写的诗词也很好。可是杜甫啊跟李白呢，以前我们读文学系的没有一个人不读李白跟杜甫的诗，有写爱国的，有做这浪漫的，也有乱七八糟的靡靡之音的，当然也有慷慨激昂的。所以这些东西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写，重点是你要得到诸法实相，那你讲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佛法。好，找鬼病画起来。师父想讲，因为这段经文这样讲了嘛，哈，下面的并不难哈。那在世间，有些人会学佛。第一个是遇到了幽冥界众生，拍了没有？你拍好了，我就擦掉。动作快一点，我讲了这么多了吗？平常你们连五名都不念呢。所以中国的和尚是学内名跟一方名的。一方名又是什么？在比如说旱灾或者天灾或人祸啊，古代也是很会有很多很多的疾病蔓延的时候，出家人呢会开寺庙医疗布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师父赞叹最了不起的鉴真和尚。各位有空可以去看慈济啊，慈济他有做鉴真和尚这个电影啊。在这么多当中王师兄我还是要赞叹师父呢还有，我最近买到了二手书结版的，快要到了，一个礼拜会拿到经典的鉴真和尚传，已经绝版了，被我买到一本。所以师父是很爱书的人。动漫画，对，动漫画我看过啊，我全部我也用那个教学过啊，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都上过鉴真和尚传，所以其实我懂很多。好，我要讲什么？刚刚我讲什么？哦，鬼 好，对对，幽冥界众生，看世间，诸世间。先看，你想想看，为什么你会学习佛法？你回忆一下，回忆，包含师父，现在回忆，你一定回得到吗？我19岁学佛法呀，20岁去打了一次佛七，吃到肉我就吐了。师父是自然吃素的，啊，23岁我出家了。可是你要想，我们为什么会入佛门？一定会有很多的苦。佛法讲离苦得乐，最强的是八苦交煎。世间你可能是求男求女求健康求长寿求成功求战争当中而能够不死。世间人，你不要只是看旁边。好，我要讲一个，各位都不敢讲，但是师父就辅导过很多人是不孕症，就是他是 AI 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夫妻两个呢也非常好，试了很多中药也吃了，西药也吃了，功德也做了，可是就是生不出孩子。可是这时候就去读金刚经，金刚经有解决这个问题，金刚经感应录里面也有讲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世俗啊，佛法讲世间的所有东西啊，32应化身啊，观音菩萨都可以满你的愿。就是为什么是大悲观音法门哈，一个观音法门这个问题所有东西都解决了。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我还没写完哈，对不起，翻页板啊，会从世间啊去讲找佛门是什么？因为他有幽冥界众生干扰。这个问题师父今天想讲，这有真有假。第二个就是四大并不合，常常漏失你的精气神。对不起，我今天讲精气神是指按照中国道家讲的，好，包含因为台湾就是儒释道三家，但是仁波切会很少讲这些。西藏的禅修里面也会有讲到气脉明点，但是跟中国不太一样啊。各位若有兴趣要看这个主题的，最有名的就是南怀瑾老居士，因为他儒释道三家都通达。但是我知道台湾某些学院派的法师呢，就很讨厌这个南怀瑾居士。其实你不要小看他，他是一代宗师啊。因为他三家儒释道都通达。第三就是呢，就是你有幽冥界众生干扰的时候，你人虽然是活着，可是啊，你每天过得像行尸走肉。我先讲新加坡一个例子哈，再讲台湾一个例子，然后这个故事就告一段落。这个故事我可以演讲很多天了，它可以从生理的、心理的、佛法的，还有精神的。以前我们在上心理学里面也会这样，西方因为受基督教、天主教的关系，假如这个人是被幽冥界众生干扰，他就是降魔的意思。各位写龙在中国东方是尊贵的，可是中国在英国还有分中世纪、古世纪、中世纪跟近世纪。在古代啊，龙还是象征，可是到了中世纪写基督教天主教了，你去看所有东西都是啊，天使都是杀龙的。你看哈利波特里面啊，或是所有东西龙是不好的，我们要杀它。在中国龙是什么？帝王九五尊真的象征呢，凤呢是皇后的象征呢。古代你没有人是可以穿龙凤的衣啊，现在好像大家都可以穿了哈。我要讲的功德理智是不同，哎，所以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西方若是以基督教天主教来讲的话，那当然呢他就是用十字架啊，用咒术啊，用啊，基督教也用咒术，师父读过一些东西，在比较宗教学他是强迫你让你的呢，你的那个鬼魂或幽冥界啊附身而离开身体。 那佛教里面呢，也会面临到，应该讲写佛号讲，先写一个字，自作自受。佛教认为啊，你会遇到幽冥界众生，是你过去世也伤害过众生。对，我们现在讲冤亲债主，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不好意思，师父，今天我突然有点急，经文想要赶一赶，可是我又想讲清楚，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佛教徒。刚才讲嘛，四摄法的关系，其实你也搞不清楚，你只想听很多很多新的理论，可是真正回归真正的根本问题的时候，你啊，你就音乐答不出来，其实是业果。举一个例子，专心听，全部看我，你现在想一下，你到夜市，士林夜市、饶河夜市，那些不吃素的人炸螃蟹或炸鱿鱼，活活的就把它炸死，在他来讲太好吃了，我就是做生意呀，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那个是你的家人嘛。可是在基督教认为呢，食物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我们吃饭是要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可是在基督教不同，是谢谢上帝给我们恩赐。但是不是上帝给你恩赐呢？莫咱呀，今年丰收要好一点，你就会说上帝对你很好，那今年丰收的不好，那你也觉得上帝对你不好，其实有时候是不清楚的。师父说不清楚就不清楚，我有勇气，因为我读过很多东西，我也去思考过，所以当幽冥界众生怎么来呢？就是当你炸螃蟹的时候，你看你就炸，结果来生投胎的时候，你就有火烧地狱，所以写是自作自受来的。你今天会被幽冥界众生干扰，就是你过去世也当过钱大波、奥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的时候，你也是吸人家精血伤害众生的，所以你今生才会有这个不好的果报，知道吗？这是第一个业果，你要去思维。第二个是就好像蒙阿波，蒙阿波是众生幽冥界晚上睡觉的地方，日夜颠倒。可是你去蒙阿波的时候啊，有缘才会碰得到，没有缘是没有。这个写唯识里第三个叫真上缘。像师父这辈子我度过幽冥界众生，我可以告诉你真话，但是我很少炫耀。但是师父去帮人家助念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头痛，因为我的心念非常的强，我只会累而已。累是什么？就是中气不足。我还记得商业金社以前旧的这个金社啊，这个小军他的爸爸真会选在8月4号我生日那一天，我上完课的他突然断气，我36个小时都没有睡觉，我们商业金社全部去出动，他的佛事是我们做的啊，玩得会疲累。可是师父觉得我并不会说哦，因为去帮人家念，然后呢就遇到不好的幽冥界众生。但是现在我要讲，你若不学习佛法，没有正见的话，你们常常会似是而非讲一些，哎呦师父，哇，不帮人家助念者而已，我一帮人助念我杀掉的呢，杀掉知道吗？啊，对啊，来解释给你听，来，这是你去帮人家助念，这是王者，这个是王者，你去帮他助念，说按照地藏经的话，他旁边会有很多很多的众生，你是看不到的，有善的也有恶的，冤亲债主你要断气了，那其中的有一两个呢，你跟他是有恶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虽然去助念，那你回来呢你觉得很不舒服，那一般师父就会告诉你回去念7遍大悲咒，请写喝大杯水，喝完就没问题了，因为你大悲心帮助众生，这个王者是很感恩你的，他意识，可是他旁边的幽冥界众生不一定会感谢你，所以这个你就会为什么会有幽冥界众生。我在桃竹苗弘法的时候，我发觉有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可是师父去念就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呢就会有一种错误的邪见啊，居士里面最喜欢乱讲，嘟嘟嘟嘟嘟嘟，哦，怎么不可以哦？我怎么可以去帮人家结缘？那会背人家的业。你看，邪见就出现了。 所以你不听闻佛法邪，你脑筋里呢似是而非的邪见就会跑出来。当然以因果上来，你根本不可能背人家业。你真正能背人家的业呢，然后呢，那我问你，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不就背我们的业了吗？那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不就早就应该轮回解脱了吗？其实这样的解释不符合缘起性空的解释的。第二种就是呢，很多人呢去啊，因为呢民众有很多的习俗啊，一百天不能结婚什么，这师父不用讲太多，我想你都比我懂。但我要讲一个是什么，就是呢很多人都会有错误的邪见，哦，我去帮人家哈，这个助念回来很不好，我这几年很不顺，要安太岁。我也没有说你不可以嘛，所以佛教会有光明灯，就是顺着随顺世俗安太岁的这种坚固执着啊，最后就要去改名字。邪，我很讨厌改名字的。那你全部人改啊，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嘛，你全部人来改观世音菩萨就好。可是注意听，当我这样讲话的时候，因为是全程录影啊，学的算命风水八字的人写最讨厌出家人讲真话。为什么？因为讲完真话他就没有讨论了。所以你是要相信真理呢，还是相信世俗的民间宗教呢？这就是你的见，你的见就会影响你的心。我没有说这个世间没有啊，就各位去读药师经也有，法华经也有啊，对不对？来，现在就翻法华经，陀罗尼品第257页，动作快点，我们要下课了。尔时药王菩萨站起来要弘法，以咒术约他。所以有很多人台湾就说我们呢啊，咒术是后起秘密大乘，其实是错的。法华经里面就有很多咒嘛。好，这一品各位我建议你去可以读妙净老和尚第28、26品，你看他去怎么解释。接下来看258页，当啊药王菩萨讲完了，他说这陀罗尼神咒是62亿恒河沙数诸佛所说，若有侵犯者法师者，则是侵毁诸佛。所以看倒数第二行，我要念经文。尔时勇师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也愿意为拥护读诵受持妙法莲华经的人说陀罗尼。陀罗尼咒语最有名就是什么？大悲心陀罗尼，或是你们念往生陀罗尼，或七佛灭罪真言，这些都是佛陀亲口所说的。看，若是法师得是陀罗尼的话，他可以远离什么？下面这些就是幽冥界众生，请看夜叉，专门吸你的精血的。若你晚上有时候不管男生女生啊，你被压了会漏精，然后一直流血，那你要去看中医。那师父要建议你，你要忏悔，因为你遇上了幽冥界众生。可是我觉得中国的法师啊，公开都不愿意讲这个。那讲过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念过去，其实我觉得错。其实在禅经里啊是也有，印度婆罗门教里面也是会用咒术，比如写在旁边。印度婆罗门教啊，请问婆罗门在森林里遇到毒蛇怎么办？第一个他就念咒术赶他走，意思说你不要来，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你不要伤害我，我也不会伤害你，我这边打坐。可是你在树下打坐一定有毒蛇来啊。最后佛陀就很有智慧，教呢比丘在恒河教的打坐的时候，写撒石灰粉，像你们叫明矾嘛，你撒一圈，那蛇呢闻到那个气味，蜈蚣毒蛇它就会离开，你也不要伤害它。所以佛陀是慈悲的，佛陀甚至还跟他说，你现在遇到的毒蛇为什么要伤害你？因为这个就是你过去是害的啊，宫斗剧的爸爸妈妈呀，啊，所有婆罗门就吓死了。好，这里讲夜叉吸你的精血，若罗刹吸你的精气神，若富丹那，若吉遮，若鸠盘图，若恶鬼等。恶鬼里面写，简单的讲，鬼有分2-3种，第一个叫多财鬼啊，像城隍爷写这还是不错的。第二少财鬼，像土地公土地婆，这是出自于中国的经律意象，这本书它有解释。第三个最糟糕的是孤魂野鬼，的确。所以我们说幽冥界众生要超度，那旁边要再写正法念处经里面说，鬼道啊的一天等于人间10年，请写全文写。 因为有人问过我，师父，我一直超度超度已经十年了，我说你十年只有果掉的只有一天而已啊，那还要不要继续超度呢？要，因为鬼道的众生有些寿命是84000劫，很长很长的。你说得罪了这些幽冥这些众生孤魂野鬼啊，所以基督教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事求极短，就是前面讲的夜叉罗刹富丹那等等呢的事求极短，就会让那个法师呢发生车祸，发生不好的灾难啊。可是因为你诵法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加持你，所以你就避开这些灾难。事求极短，无能得变，法华经不就有讲了吗？接下来好，四大天王都会出现，但是师父还要讲一个260页，260页，请看十罗刹女经文就在这里。上次我讲日本人依普贤菩萨劝发品，普贤菩萨不是有度十罗刹女吗？十罗刹女就在这里 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台湾人弘法华经只会做法会啊，只为了世俗的利益者啊，消灾超度排位之外，其实都不讲法义啊。我觉得佛法就是这样灭的。请看260页第五行，尔时罗刹女者有者十个，我念一下：一名蓝婆，二名毗蓝婆，三名取舍取齿，四名花齿，五名黑齿，六名多法，七名无厌足，八名持精气，九名高地，十名夺一切众生精气，最后一个画起来，仅做五个记号。所有的幽冥界众生，就是夺你地水火风四大的精气。所以你会觉得啊，你长得是像人呐、啊，可是你事实上是什么行尸走肉的？你活在的是地狱界里面。你虽然是人道众生，师父在新加坡遇过几个这样，我就是劝他念大悲咒，念普贤行愿品。甚至有人你喜欢法华经，我就会叫你看这十个罗刹女啊，啊，跟鬼子母呢，鬼子母大家知道故事啊，自己去查。500鬼子母在法华会上的时候，因为多宝如来跟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力啊，通通呢都发愿做护法了。所以你念普贤行愿品或念法华经啊，这些妖魔鬼怪转过来会变成护法，这就变成了圣义地。世尊，我等欲用护读诵持，拥护读诵受持法华经者，除其衰患。衰患画起来，我们人有夏天会中暑，冬天会感冒，我们有很多湿气寒气什么气啊？各位去动中医啊，做师父就不用讲了，对不对？你就会很疲惫，你很多病痛，所以生病了还是要去医，不要只是讲一讲业障业障业障，喊了半天你就不用去医呀。除其衰患，若有四求法师短者，令不得变。所以十罗刹女就最后变成了托佛门的护法。好，再看下一段：您上我头上，莫恼于法师。若夜叉罗刹恶鬼富丹那若吉者，若毗罗等，若犍前堕，对，犍陀也可以念犍陀。若乌摩勒伽，若阿婆罗摩罗，若夜叉吉吉。若人急急，好，接下来看热病有一日两日三日七日，乃至热病有现男形有女形。为什么叫男形女形呢？比方说不要害怕，比如说你特别呢喜欢帅哥美女的，你的淫欲心很重，他就会现这个来让你着魔甚至破戒。若同男形同女形，所以喜欢孙子孙女很好，可是你过度的执着，他也会变同男同女来诱惑你，乃至于梦中画起来，梦中你都会是清净的。所以法华经的功德力非常大啊！各位总结回去可以读妙净老和尚的第陀罗尼品第26品，你听看他怎么讲。老和尚是非常有智慧，读了很多经论，他很少，但是他讲完了以后，不瞒你说也有问他，师父这个太复杂了，有四大天王咒又有这个咒，那我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咒？有，他讲了一个大悲神咒，所以写他是用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用中国的大悲忏跟大悲尼大悲神咒大悲陀罗尼代替一切的咒语。 因为中国人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现在人呢连念佛都有意见了，我想很少应该对念观世音菩萨会有意见的吧。师父啊，惭愧说，我出家38年到现在学佛40年，在全世界弘法，东南亚弘法，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说会讨厌观世音菩萨的，真的没有，每一个人看到观世音菩萨都是欢喜的，你就知道大悲心的功德力有很大。好，接下来再回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就下课啊。丙三，怜悯众生安乐，所以这个安乐写有身心灵的安乐。看黑板，我没有写出世间，出世间最大的安乐是什么？戒定慧三学，六度波罗蜜，华严十地，它是生生世世的安乐。好，请看前面的经文哈，62页，让我念完一段啊，耽误一点时间下课。从刚才讲这个祭月歌舞嬉笑，这个欢愉经书，丙三，怜悯众生安乐。而是为什么叫怜悯众生安乐？注意听，师父科判就说，众生没有前面的事情啊，活得也挺无聊的，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色情行业？因为从古至今人就有贪嗔痴嘛，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从古至今啊，你从希腊罗马啊，全世界中国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妓女啊。所以写佛陀教你不净观、白骨观、慈悲观，目的不是要毁掉3000大千世界的妓女，而是要训练你的心写如如不动。这是佛陀教不净观跟白骨观的意思。到了大乘还有慈悲观，我再说一遍，3000大千世界有贪嗔痴就有妓女，你不要害怕，我是老师啊，现在全程录影。中国法师不喜欢谈这个，都是偷偷的讲，其实这样不太好。师父甚至以后我多说几句，先看黑板，假如以后各位有这些问题，你私底下来问我。师父读过很多禅经，相信我，我是老师，我也知道怎么去解决的。哎，不要觉得不害怕，不好意思谈，面子啊没有什么重要的。好，接下来国土诚意聚落社宅原始原观池泉花果药草灵树金银摩尼宝琉璃珊瑚琥珀砗磲，这是磲啊，古代的砗磲，玛瑙四珠宝具。我先念到这里，为什么？我刚刚说世间人他不要前面的贪嗔痴啊，所谓的智方术，那他喜欢呢多买一些土地啊，多买一些聚乐村啊。现在你看美国唯物主义时代享乐主义的就是去度假村啊，你觉得很好吗？其实那都是如梦如幻的，每天就是吃喝玩乐啊，有诚意聚落啊，在意大利有别墅啊，在美国有什么岛啊，对不对？直升飞机每天都在吃啊，啊，花果树木啊。那在印度的文化里面，贵族才会有孔雀还有花果树木。好，从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写，这是七宝，这是佛教徒喜欢，但是也不可以贪着。你要用呢琥珀雕一尊观世音菩萨，突然观音菩萨掉了，那你也很执着嘛，对不对？你喜欢用上等的砗磲玛瑙，所以这个还是执着啊。读普贤行愿品嘛，相马车胜珍宝福唱，通通五福相随呀。接下来还有一种人很奇怪，就是长得好一点，看黑板，身心灵，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看他身哦，很物质，很简单，心灵层次很高，喜欢音乐、书法、国画，可是他就喜欢磁场能量，这个呢也是会掉入轮回的陷阱。所以出轮回很难啊。接下来看，有一种人他就是物质很简单，也不去揪名牌，也不出房子，但是他很喜欢嘛，执着写，全部写，我要下课了，偏执，喜欢算命、风水、八字、紫微斗数、紫罗盘。我告诉你，你还是会继续轮回的，出家人也不可以玩这些。可是现在很多出家人都很喜欢偷偷的玩这些，自认为度众生，其实是违反戒律的。看日月五星28星宿，占相吉凶，地动梦怪， 梦书怪象。好，各位做梦先写梦，我又可以讲完了。南传的梦、大乘的梦、金刚乘的梦，还有梦于前，光这主题师父就可以讲四天演讲。我学过这些东西。好，不，对不起，我要更正，我没有学过战术这些，我懂基本，但我学过的是梦于前，写周公解梦。各位可以写这本书。比如你现在突然梦到我被蛇咬了，吓醒了。蛇是不好的嘛，毒蝎子咬了。可是在周公解梦里面会有解释。中国是真的是有这个。中国古代所有的皇后要生太子或生女儿，或是皇后、公主、帝王也都会做梦啊，是不是？再看佛陀要出家之前写阿斯陀仙人为他看相，可见印度跟中国都是很重视看相的民族。可是你不读佛法，你不读呀。可是佛陀觉得哈，32相80种好，是你修戒定慧跟6度波罗蜜的功德而来的。可是西藏仁波切不同，写最后一条，站在饶益众生界。我们说师父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可是我看西藏仁波切就常这样啊。所以台湾很多人就很喜欢去见西藏仁波切，仁波切请你加持一下我，帮我占卜啊。我认识几位仁波切，搞到人间仁波切他就会占卜啊。那他就是用菩提心跟佛法来帮助你，可是他却叫你不要执着呀。所以有菩提心跟没有菩提心，这是一个关键。所以饶益众生戒，可是以摄律仪戒来讲，大乘里面是都不可以的，是违反戒律。什么叫不可以呢？你会说师父这样不是很好吗？答案不好。写出家人寿命会减短，你本来可以活100岁的，因为你喜欢个怪力乱神的战相吉凶，地动梦怪，梦书怪象，你很喜欢搞这些。虽然你讲瑜伽师地论，你想空性，可是私底下你还喜欢讲这些，学你的寿命会减短。出家众，不论是比丘尼，你本来是100岁的，你到最后呢80岁呢，发生横死就过世了。写第一个，第二个写师徒会不和，第三僧团会常常斗争，就动不动啊，就是呢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这就是你啊，嘴巴讲学佛法，其实你脑筋里呢是世间法。第四个，还有你有所求的心太强，会障碍你得到解脱。那西藏的仁波切有很多也会看相，也会风水，甚至呢，建大殿的时候也会按照地水火风，就像中国的道家讲阴阳五行。以前真正建大殿啊。好，再去看一下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也懂这些，可是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不好意思，给我一分钟哈，师父讲完再念这一段下课，不好意思，师潮各位辛苦包涵。讲佛法讲个段落，有一次虚云老和尚到一个古寺去，宋元明嘛，明朝末年反清复明，清朝也很乱。虽然虚云老和尚贵为120岁，他是9朝的国师啊，可是他在复兴啊寺庙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次都这样，他一进这样大殿，他就看到一个塔插在中间，他说就像一件金啊插在中间，当然人心都不安啊。他说这个寺庙怎么会兴盛呢？他说以前建的这个住持太没智慧了，也不请教人。最后虚云老和尚要动土之前做什么呢？注意听，围群人全部一起念大悲神咒21遍，找几个人虚云老和尚抬，然后把这个塔呢先搬走，搬到旁边，然后重新建。那假如塔里面有经书佛像或舍利子，他早就先拿下来。还有虚云老和尚以前在建寺庙的时候，知道寺庙是要砍树的，这就是说明啊，现在人都不读中国的所谓的圣人之学。地藏经也有讲，这个超过人的身体以上的山有山神，树有树神，天有天神，是真的是有的，你看不到它，并不到不存在。所以虚云老和尚以前在改造寺庙的时候啊，他要先洒净大悲神咒，我愿天龙八部护持啊，所有一切幽冥众生的时候，给你3天赶快搬家，树神山神赶快搬，7天以后他才会砍树。所以以前人啊没有这么多怪病。写现在很多学自为科学的人就不相信风水，然后呢就乱砍破坏大自然，所以很多啊，很多呢奇奇怪怪的， 连呢古代的经书上面的癌症啊，啊不明不白的癌症呢，死掉的是很多的。可是很多人都不讲，像我刚才讲不孕症，你贵为全世界 CEO 啊，但是你就生不出孩子啊。当然你啊有损阴德，还是可以修福修慧的，可以念金刚经，也可以念普门品。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自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人。注意听，师父要讲的现在结论，就是说我们的见地里面，见地里面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论，或是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就不相信佛法的一切唯心造。可是佛法它有解决的，在印度也有这个问题。我刚才讲遇到幽冥界众生干扰，师父刚才念法华经给你听，对不对？法华经上面也有这些幽冥界众生啊，天龙八部啊，但是它是成释迦牟尼佛跟多宝如来啊的功德力，便设为佛教的护法。所以你看到护法的造像里面都是很奇怪的，因为它还有七情六欲。好，我记得我以前有给你们看过图片做结论，钱达波、奥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这些天龙八部啊，其实在古印度啊都是呢写都是鬼神道的众生。对不起，糟糕，突然没电池了，等一下哈，耐心一点，没关系，就是天龙八部啊，它是有，耐心，我用另外一个方法，耐心一点。师父以前给你们看过很多天龙八部的照片，钱达婆、奥修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这些天龙八部啊，其实啊就是印度的鬼神教。那这些鬼神教在遇到佛陀以后呢，哎，用佛法护摄受他，那他发愿最后呢变成啊这个天龙八部。好，没关系，下次再看，你们也看过。好，最后请看，身中诸相不施持戒，摄伏其心，他是讲六度波罗蜜。所以你要怜悯众生，他是喜欢世间的经书，各种疾病，各种药草，还有七宝都执着乃至战术。最后呢，你身中诸相不施持戒，摄伏其心，摄伏其心画起来，也会有禅定神通，四无量心，四禅，四色定，凡是诸不恼众生的事情，不会让众生安恼生烦恼。然后呢，我们要安乐众生的事情，悲悯众生的事情，都应该积极的去做，努力的去做，这叫饶益众生界。所以出令入诸佛无上之法，所以标题叫并三，怜悯众生安乐。好，最后举一个例子，就好像行天宫龙山寺，这里面都有观音菩萨，也拜准提菩萨，那请问你怎么让他得到究竟的安乐呢？答案还是皈依三宝，真正学正法，念大悲咒、准提咒，并不代表你就是佛教徒。你的满脑子之见里面若不学习佛法，那你还是世间苦苦恼恼轮回的因啊，是没有断的。好，今天上课就先上到这里，真是不好意思，就是出了一些状况。好，我们念回向文，请合掌，下一次从己六福善转胜明镜开始讲，也请准备郑时延老师的华严经讲义。好，我们念回向文，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